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让多多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和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王文应姐妹的生命故事。王文应她从小成长在教育世家，他的父母亲都是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而王文应本身也是从知名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的他从事过很多的工作，如今他从事的是照护的工作。原本呢，他是为了照顾多次中风的父亲，因此他在红十字会学习看护的专业，也拥有证照的资格。但是为什么从高等学府毕业的他今天仍然愿意继续从事这份工作呢？究竟在王文应的生命中，他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文应姐妹的生命故事。
红十字会了解其实并不是那么多我原来也不晓得红十字会有这样子一个居家照顾服务的一个训练，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已经中风了十几年，十六七年，那好多次的中风，所以到最后他完全卧床，没有办法自理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家里面就花钱已经两位看护帮助他，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他长了褥疮，然后又常常看他就是苦着一张脸，然后没有得到安慰，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回到家学习怎么样照顾病人，然后可以服侍自己的爸爸，陪他走最后这一段路。主动打电话去问，原来红十字会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照顾病人，所以就开始了我这样的一个服务室。这样，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而且是一个志愿性的救援性的一个组织，他当初是在一个战争当中因为一个瑞士的一个银行家看到战争的一个苦难伤兵就在那边奄奄一息，所以他就跟几位就发起了这样一个运动，然后就之后就一直被扩展到其他的国家。中国是在民国八年的时候就在上海成立的，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的需要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他的工作内容也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就包括有像教育训练，像我们常常有些红十字会有些急救训练，水上救生员的训练啦，家庭保健居家服务，这是属于他教育训练的部分。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保健服务有一些志愿性的帮老人家量血压，还有一些社会服务老人服务，像他们现在开始有独居老人的关怀跟探望，艾滋病的防治，那这些都是红十字会现在目前看见所在做的。其实我们工作的对象也不只是病人，可能还有包含他们的家属，因为你可能要支持他们分担他们的一些辛劳跟工作，所以是按着病人跟家属不一样的需要做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举凡在家里面你可能会碰到的工作大概都需要去接触，所以那时候我就祷告说现在那我学这个我怎么办呢？神就用马太福音25章31到40节，他就呼召我出来照顾一些需要的病人。在那边耶稣说我病了你看顾我，我觉得耶稣非常的爱我，我也很爱他，所以我愿意就像服侍耶稣一样去服侍这些病人，把他们当作像是我自己的家人那样的照顾，我就开始接个案，一直到爸爸 爸很严重的发病，进了加护病房，然后就是发现他有很严重的肺部的慢性阻塞的疾病以后，妈妈才愿意让我全心的照顾爸爸。所以其实很多人反对啊，因为他们觉得我很大材小用，大学毕业就读台大毕业，有这么好的一个教育的背景啊，工作的经历，你怎么会来做这样的一个看护的工作？但是比较认识我的家庭啊，我的父亲母亲跟我，因为我是独生女，我就一个小孩，父亲母亲他们很晚才结婚，所以他们年纪都非常大了，所以认识我的家庭啊，比较熟悉我的个性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很感动啊，他们知道我实在是好像是真的是遇到上帝了。因为你碰到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必须要改变，你不改变你会发现不对，那不是我应该走的路了。我的母亲跟父亲他们都是老师，妈妈甚至是一个校长，所以他们其实都在教育界都有相当的时间跟地位。但是我相信有很多问题不是教育能够解决的，教育家教出来的孩子也不见得都是一个顺服乖巧的小孩。像我自己是因为我以前还有一个外婆非常的疼我，我是外婆带大的，会在他们三个人中间游走，因为小孩子，其实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使得透，小孩子其实就会这样子。我回想我以前小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骄纵，我要的东西我就一定要，而且我不会听别人讲话，就是大家都是听我的。甚至在学校慢慢长大以后，在学校因为母亲是自己的校长，我的国中跟高中或是恃宠而骄，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很可怜，因为做校长女人压力非常的大。其实我会考上台大是神机啊，我的功课一直都非常的差的，我大概在学校读书的中间后面，所以我是非常神机考上高中，也是非常神机考上大学的。每一个人都跌破眼镜说怎么王文英会考得上。17岁的时候同学邀请我到教会，第一次接触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我虽然觉得有上帝，可是我也不认识他，而且我觉得自己非常的需要爱，非常需要关怀，可是我觉得父亲母亲的爱，不能说他有条件，可是总是觉得摸不到自己的心。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也许是他们本来他们就在爱方面不太能表达，其实就是在亲子之间就是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很空虚，所以那是当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我听到哇，我真的有上帝耶！然后以前是觉得有，冥冥中觉得有一个主宰，可是不知道他是谁。我就是哇，真的有一个上帝，而且这个上帝曾经到世上来，就是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爱我这个罪人，爱我爱到这样子，愿意为我死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一直掉眼泪。我相信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只是他愿不愿意跟别人承认，或是他在自省的时候他愿不愿意诚实地面对他自己。我在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乖孩子，因为我做很多事情让父亲母亲伤心，有很多的行为我自己都很讨厌，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要这样去做。我国中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运动，音乐啊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可是为了要考高中，老师就逼着我读书以外活动全部都禁止，所以我就非常的苦闷。国三那一年，我就抽了一年的香烟，偷偷的抽。我那时候就很苦闷了，觉得很孤单，然后又觉得没有人了解，然后就一边抽着烟，一边掉眼泪，看着这样烟这样袅袅的这样飞走，就觉得哇，我的生命真是很自怜啦，然后又觉得很悲愤。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总是被要求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或是不能做到的事情，那你喜欢做的事情又没有办法好像很放手放心的去做，那总是觉得很多痛苦就对了。我觉得生命没有办法平衡，一般人都觉得能够认知说生命就是有苦有乐，你就是会做错事，也许你可以改过，也许你不需要改，因为错就错了嘛，那大家都错那就错下去吧。也许我有一个理想性格，我总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喜欢自己这样子背逆父母亲，然后做很多其实让自己都觉得很羞愧的事情，可是没有出路。所以当我第一次进教会，我听到耶稣爱我这个罪人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像找到一个知音，终于有一个人他说你是罪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好像一个罪犯，逃了很多年终于被警察逮到了，他终于可以不要再逃亡了。 刚开始进教会的时候，真理的教导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我没有很积极的去学习。那我在我生命里面，其实我最近这几年我才了解，原来我有很多的压制，所以我追求主的过程就很艰辛。所以我信主以后有一点点的改变哈，因为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叫悔改，那只是就是说一直读圣经啦，就在脑袋里面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那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开始慢慢就越来越热心啊，因为你蛮活泼的，蛮外向的，然后也蛮好像你也蛮爱神的，其实我真的是蛮爱他，但是你就觉得你的生命就好像达不到那样子一个力量啊，好像就是可以很真诚很敞开的在一个环境里面很自由的去生活，因为就变成说好像在教会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在教会的服事，公开的服事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服事，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的私生活又是另外一个形态，所以很苦，非常非常苦。所以也许是我没有真实的去面对一些悔改的经历。老实说哈，有很多时候我实在是不知道那是罪，慢慢读圣经以后才慢慢了解。在信仰过程中哈，起伏非常多次，好几次就是因为面对了罪的问题，然后认罪了，后来也悔改了，可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去承受我已经悔改了，为什么我又重犯了，重犯了以后我就不能面对自己，又不能面对教会牧者或者弟兄姐妹或是团契，所以我就离开了教会。前前后后这样子我大概到过七八个教会，有一些教会的牧师到现在跟我还是蛮好的朋友，他们现在知道我获得蛮大的自由，他们都很开心。我觉得信跟不信其实差别是蛮大的，表达出来的时候，在你生命中活，真的要去把它活出来的时候就很困难啊，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其实我也离开过教会好多次，并没有在教会里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同时又戴着一个面具服侍，然后同时认识自己是这样子一个人，所以我也曾经离开过教会，甚至我曾经离家出走过，那是26、27岁的时候出走，都没有跟家里联络，也是临时起意的，什么都没有带，就睡在自己的车子里面3个月。我非常深刻的记得那个时候我唯一的安慰哈，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我写日记，一边写一边掉眼泪，我读神的话一边读一边掉眼泪，我觉得我好爱他，我好想照圣经的话去做，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一直都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我等候》，我等候在你的面前举起双手来赞美你哈，因为你已经为我成全。所以我还没有看见到底主你的成全在哪里呢，我还是这样的生活啊，我还是在这个罪里面，我跑不出来。对，我跟家人关系还是这么的糟糕，一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就要生气，一看到爸爸我就想要躲，我觉得很自责很内疚，可是我又不想去面对他。我知道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改变呢，我也不晓得。我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坚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唯一的救主，我只能依靠他，我只能向他来祷告。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生命故事是王文应姐妹讲述她自己的生命经历。她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希望在明天《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当中，你能够继续的收听王文应姐妹的生命故事，千万不要错过哦。今晚多多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拥有一个心灵平安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